弟兄姐妹平安。上个礼拜我参加了一个小组的聚会，大家都在分享以色列人曾经在旷野中的失败。有一些弟兄姐妹有这样几个感慨，有人说过去的人建立信心是比较容易的，因为很单纯，旷野、上帝还有他们自己。现在的世界变得那么复杂，我们的信心要建立不大容易，有人这么说。也有人说，如果我们把我们放到当年的以色列百姓的位置，我们会比他们更加不如，因为我们终究看到以色列百姓只是为了一些温饱他们在向上帝发怨言，但是我们今天已经得了太多的温饱，照样还在发怨言。有人说以为自己失败，有人以自己的失败为烈说啊，其实今天我们也常常在迦南的大门口徘徊，神已经把我们带到安息地的大门口了。我们是像迦勒一样信靠上帝，这样勇敢地踏进去呢，还是害怕环境，转头再次回到旷野原地打转？我想弟兄姐妹他们在圣灵的带领中，这些讨论都是非常有意义的。我们磐石教会已经进入了第二个年头，今天我们如何的跟随云柱按战，按着神定的时间次序前行？我们如何走过约旦河，将自我中心的人生改变成为以神为中心的人生，踏进迦南美地，享受神同在的安息？我们又如何晓得神的作为，又知道他的法则，同时也渐渐的与神建立起一个真实的、直接的、活泼的个人的关系？我在前几次的讲道中特别提醒大家，从此以后，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再只是把耶稣当作一个历史上的耶稣来看待，不要只看在圣经中他与门徒的故事，只想到他与门徒的教导。今天复活的耶稣，他也可以每时每刻与我们每个人同在，就像当年与门徒同在一样，可以亲切到你闭着眼睛就可以想到他就在你旁边。盼望我们有一天终究能闭上眼睛，能够真实地感受到他。我们可以随时地赞美他，我们可以随时地亲近他，也可以随时地求告他。当我们进入第二年的时候，我在主面前就这样祷告，盼望第二年我们能够更上一层。接下来的几个主日，我会传讲一个信息：存完全的心，行完全的道，做完全的人。我会按照圣灵的带领和大家分享一个你我如何与上帝建立起一个个人相交的主题。我们要建立起一个关系啊，个人相交了，非常个人性的。磐石教会进了第二个年头，我们不只是挪一个地方，神要让我们每个人与他的关系也挪一个地方，挪进了一步。我们能不能在第二年的时候能够认识他更多一点？能不能在第二年的时候爱他能更深一点？能不能在第二年的时候与他的交往更真实一点？存完全的心我今天会讲，下一个主日我会讲行完全的道，再下一个主日我会讲做完全的人。其实讲到完全，我们从亚当而来，其实已经没有什么资格可以谈什么完全可言。只要想想我们当初还没信耶稣的那个时候的光景，我们抵挡耶稣说到底就是为了拒绝上帝的完全。说到底我们抵挡耶稣绝对不是一个神学上的道理，一个所谓的圣经的知识，其实就是害怕耶稣的完全和耶稣的圣洁。耶稣说，因为人的行为是恶的，所以他们不爱光，倒爱黑暗。这句话是真的。所以今天我们在跟慕道友传讲福音，其实里面的底线我们非常的清楚，因为我们实在是觉得如果信了耶稣，有很多的事情做起来不方便了，有许多的东西我想起来不方便了。我没有信主的时候我知道，我在慕道的时候我也明白，其实我的人生就好像是灰色的一样。灰色是什么颜色？灰色是色彩中最油腻的颜色，灰色只要一接近白它就变成黑，只要一接近黑那就变成有一点可怜的白。所以我觉得我如果跟耶稣在一起啊，走得越近我就选得越黑，但是如果我跟一个比我更好像更坏的一个罪人 至少是杀人放火的人在一起的时候，我多少还有一点可怜的白。这就是我常常论断人的毛病，常常去批评人的美，好显得自己有一点义。但是当我信了主，神的属性中的那种完全，他的全能，他的全知，他的全善，全然圣洁，全然美丽，就成了我今天信仰的根基。我过去是不会激动的了，我已经没有神圣感了。但是今天当我信上帝的时候，那份神圣感回来了，那种激动的里面回来了，因为我看到，终究看到那个完全，那就是我们亲爱的上帝。这个完全的主题信息，我会从两方面来讲。一方面的完全，存完全的心，行完全的道，做完全的人，是上帝对他儿女的呼召和命令。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这些话语都是来自圣经，这三个完全都是上帝的命令和呼召，我会从这个方面来讲。我们如果用自己的算计经验啊，我们也可以看到，当年亚伯拉罕他被神呼召进到了迦南，从75岁蒙召到了85岁，他想，神怎么到时候还没有给我肉生的孩子啊，我的太太已经不会生养了。所以他们用人的算计，就跟他的仆人使女生了一个孩子，名叫以实玛利。他们想用自己的算计聪明来成就上帝的应许。但是我知道，当他这个孩子辛辛苦苦的养了13年，等他到99岁，他也败坏了，他也没有办法生养了。那个时候上帝又出现在他的面前，跟他说，亚伯兰啊，亚伯兰，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的人。看到吗？我是全能的神，什么都可以供应，什么都知道，但是你必须在我的面前成为一个完全的人。所以呢，13年那个以实玛利是白羊，重新再推倒，重新再来过，明年这个时候我要让你生养一个肉身的孩子。所以耶稣明明地告诉我们，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我们有时候看孩子，我做做父亲的，哎呦，他说，哎呦，你这个孩子很像你哦，我听了很高兴啊。哎，我的孩子好像也理个短短的头发，眉毛也粗粗的，嘿，像我。哎呀，有人说你的孩子真不像你，我们会气死了哟，对不对？耶稣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我们不可能完全的，但是我们有一个心向着我们的父，他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啊。好，另一方面我讲什么呢？另一方面是说，神的儿女如何对天父上帝的完全的呼召命令要有一个回应。我三堂的信息都会集中在这一点上。我们接着就来读一首大卫的诗歌，我称它为叫完全之歌。圣灵带领大卫，代表我们神的儿女来回应天父上帝的呼召和命令。请大家把圣经翻到101篇。我们要带着一个感受的心，感恩的心来诵读大卫接着圣灵所写出来的诗。101篇第一节，我们开始读。我要歌唱慈爱和公义，耶和华，我要向你歌颂，我要用知识行完全的道，你几时到我这里来呢？我要存完全的心行在我家中，邪僻的事我都不摆在我面前，悖逆人所做的事我甚恨恶，不容沾在我身上。弯曲的心思我必远离，一切的恶人我不认识，在暗中盘访他邻居的我必将他灭绝，眼目高傲的，心里骄傲的，我必容他。我眼中要看国中的诚实人，叫他们与我同住，行为完全的他要伺候我，行诡诈的必不得住在我的家里，说谎话的必不得立在我眼前。我每日早晨要灭绝国中所有的恶人，好把一切作孽的从耶和华的城里剪除。好，我会在这里面啊，有感动来传讲一个完全的主题信息，是因着大卫诗篇中的那个与神非常亲切的个人的交往。我真的有一天早晨在我在晨祷的时候，我在晨更的时候，借着这101篇，我就看到神跟大卫有一个非常的个人性的一个相交。 他在问神说，神啊，你几时到我这里来啊？你几时到我这里来啊？我已经等了你好久了，我知道你是完全的，所以我早早的预备好了，我也要行完全的心，看到吗？我要存完全的心。第二节说，我要行完全的道，特别是在我自己的家中，我的心要成为你的殿堂，我的家要成为你的居所。亲爱的弟兄姐妹啊，我们信了主，我们在得到祝福的时候，我们真的也是常常向神感恩，我们在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也常常向神祈求，但是我们平心而论，我们有多少的时候是像大卫一样求神来到自己最隐秘的心中，来到最自己最私密的居所呢？耶稣今天还在传道，复活的耶稣还在传道，如果今天耶稣要到我们家来小住，我想我们这些属神的人每一个都很喜欢，哦，耶稣啊，你来，我很喜欢。想不到耶稣啊，一住了以后啊，他说从此以后我想不想走了，我就住在你家住下去算了。这个时候我们听到耶稣说他要长期住我们家，我告诉你，我们可能每个人的思想就变得复杂起来了。信了耶稣，或许我们也有这样的爱好，我们喜欢把十字架挂在景象上，这样既可以作为一个美丽的装饰，又可以自己表明在人群中自己的基督信仰。或许我们也有这样的习惯，把耶稣是我家之主的横匾放在客厅的中央，来表明盼望我们盼里面有一个盼望，盼望耶稣能够将祝福大大的临到我们家。但是我们有多少的时候真的是在向神祷告说，让我里面存完全的心，让我外面能够行完全的道，让我在人和神面前能够做一个完全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属灵出路在哪里呢？我们的属灵出路在于请复活的耶稣，就是那一位另一位保惠师。当年耶稣要上十字架了，耶稣要走了，门徒一定会觉得心里非常的空缺，过去耶稣陪伴他们三年半那样的真实，我摸一摸就摸到耶稣，哎，吃饭的时候可以，行路的时候有耶稣，所有的都是耶稣，现在耶稣不在了，一定是变成孤儿了。耶稣说，我不会撇下你们为孤儿的，我跟天父祷告会差一位另一位保惠师，另一位复活的耶稣，就是那位复活的耶稣来到你的心里，居住在你们家里。属灵的出路在这里，我们属灵的出路在哪里？在于真的能够向神开口祷告说，神啊，你几时到我家来，你几时到我这里来，真的要告诉他，我决心像大卫一样，我要存完全的心，行完全的道，做完全的人，来迎接你这位复活的耶稣。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信主已经有一些年日了，我拿着教会的整个的名单我在算，我们教会半数以上的人都信主五年以上了。如果是五年，光是听到，我不说你每天的读经哦，光是听到一年53场道，五年你说多少道？200多场道，哇，还不得了了。OK， 神的话语听了不知道多多少少，但是这个时候，你若没有听到耶稣的对你个人的叩门声，你从来觉得，哎呀，我信主五年了，十年了，我从来没想到耶稣还会叩我的门。如果你从来没有感觉到耶稣要进到你的里面，与你一同坐席，一同谈话，一同叹息，一同跟上帝分享，那么你的生命会出现两个走向，一个走向是旷野漂流，原地打转，你可能做一辈子的基督徒，一辈子主日来到教会，但是你从来没有踏进过流奶与蜜的迦南，享受不到神与你同在的那种安息，活不出那种基督徒靠基督得胜的那种喜乐。很多的基督徒过得苦巴巴的，脸都是长长的，皱着眉头，做梦都不会笑的。真的，耶稣没有在里面，他不在迦南里面，还在旷野漂流。礼拜五的时候，有一个基督徒说，他信主十年了，旧约看了新约看了4卷书，旧约只看了2卷，只看了创世纪，只看了出埃及记。他说，我从来没有看到我走进迦南过，出埃及记还没有进到迦南，对不对？他说我读了读就读了2卷书啊，这是一个走向。如果我们不能跟上帝有一个个人性的相遇，那我们就在旷野漂流，没有办法，这是一个走向。第二个走向是走向假冒为善， 神的道我们都听明白了，但就不愿放下自己。神敲门了，我们不愿意开门，因为你如果要靠自己啊，神的道是没有办法靠自己行出来的。知道神的道，也明白，就是不愿意耶稣引进来。那个时候，我们只能虚虚假假，层层包装。法利赛人的笑，就这个时候就进到我们生命中来了。我觉得有时候我们生命中就是如此。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上帝的面前其实是赤裸敞开的，就像一个婴孩赤裸在我们自己的父母面前一样。我们知道我们真的是不能生命中，我们生命中也没有义，但是我们终究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了。神为了他自己荣耀的名，他会引导我们走义路。所以他耶稣不仅让我们得救，他还要敲我们的心门，要进到我们的里面来。敲了多久啊？整个教会的末世时代，耶稣都在敲门。复活的耶稣做一件事情，那敲门要敲到我们里面来。问题是我们这些人听没有听到耶稣的敲门声？有没有听到敲门声？愿不愿意开门接待他？这就是我们前面的属灵出路。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能认识他，接待他，相信他，跟随他。所以我早晨我看大卫的诗篇，我越看越激动。我接着大卫的诗歌，我在想，大卫的这个里面是一个很个人性的很多的词句。我们不仅只是说认识他，接待他，相信他，跟随他，我们每个人都在讲，能不能我们更个人性的讲说这些诗句。神啊，我思念你，我想亲近你，我爱你。我告诉你，如果你这样的祷告的话，你会越来越像耶稣了，因为你是他生养的，圣灵生养我们。嘿，你如果愿意这样个人性的祷告，你就越来越像耶稣啊。这个诗篇101篇的诗歌背景啊，解经学家认为这是大卫啊第二次营建约柜的故事。大家知道，第一次大卫要在耶路撒冷做王，第一件事情就要把会幕流动中的那个圣殿里面的会幕能够迎到高高兴兴迎到圣城耶路撒冷来啊。想不到他们没有这种观念，以色列百姓也轻慢神，所以他们拉着牛车一路往耶路撒冷走的时候啊，牛是前蹄啊，那个约柜好像用车子像滑下来，那个乌撒就拼命的用手去扶住那个约柜，神就当场把那个乌撒给击杀了。这一下大卫心里非常的愁烦，我是高高兴兴欢欢喜喜要把你约柜迎进来，现在你当场击杀了那个乌撒，结果约柜就留在了俄别以东的家里。想不到神留在他的家，他的家蒙了大福，3个月福气多到一个地步涌流出来。大卫想，不好啊，这个约柜是神所宝贵的，哪里有约柜，神的同在哪里就有祝福，我一定要让约柜再一次迎到耶路撒冷来。他们在神面前敬畏，恭恭敬敬的带着敬畏的心把神的约柜迎进来了。所以他就写这个诗说，神啊，你几时到我的家中来啊，你几时到我的城中来啊，你几时到我的国中来啊，让我能够预备好心来迎接你这位大君王。所以这首诗被称为君王诗。欧洲许多的君王在加冕的时候，在他们做帝王的时候，他们都用这首诗来表明他登基时的志向。其实我当我看到那个解经书上这样的一个写，我就想到这只是一个地上君王加冕时的一个形式，他其实早已失去了属灵的实际。但是我想到我们这一些被神案例的，我们都是被神案例的，神说我们是君尊的祭司啊，君尊的祭司啊，像君王般的祭司啊，在上帝和人的面前啊。所以我们被神得着的时候，神给我们冠冕的时候，其实这首诗要成为我们每一个重生的基督徒，上帝的儿女今天的志向。不是蒙召时信主加冕时唱一次这样的歌，圣灵让我们天天都可以唱这样的歌。所以大卫，大家可以看到吗？他在第7节第8节什么？我每日的早晨都要，不是一次的加冕，那些君王一次加冕一直到死都不管的，但是大卫不是啊。那迎接约柜的心，神啊，你何时到我这边来，到我家中来，哎，到我的城中来，到我的国中来，是每天的早晨都是请上帝来。所以当我读到心中、家中、城中、 国中的时候，我里面就充满了阿们的声音。耶稣原来要进到我的心里，要进到我的家中，要进到我们的小组里面，要进到我们教会里面，也要进到我们社区里面，也要进到我们西北三城里面。弟兄姐妹，对不对啊？你看大卫国中、城中、家中、心中，你看连续的讲个人性的请邀请啊。我记得我们九月份的时候，去年九月在这里开始有主日崇拜的时候，那一天他们 HCBC 来迎接我们，所以请我们这一群弟兄姐妹早场跟他们有一起的敬拜。那一天他们的主任牧师 Tim 讲了一个比喻，他说他心里有个很大的感动，因为那一次有两个他们的小教会要被拆出去，要在新的地方去开拓教会，又迎接我们进来。他说你们想过吗？一个人如果是用电风扇的话，他差不多就是扇我们自己了，但是如果用空调的话，那今天我们中央空调就整个房间里都有了。但是这能解决问题吗？外面还是那样热。我们要祷告求神要改变所有的气候，让整个奥斯汀的人都能够享受凉快的天气。这是有国度的意向。亲爱的弟兄姐妹啊，其实那就是我们教会的整个的意向啊。众城门怎么样？抬起头来，荣耀的王要进来，荣耀的王进来，我们整个的城都要预备好。所以我在想，一个人手挥棕榈枝，手唱和善那诗歌，欢迎耶稣荣耀的走进圣城的人，他首先要像大卫一样，我每日的早晨都盼望你来。这样的人是真正迎接复活的耶稣，迎接大君王的。大卫的这首完全之歌，他七次提到我要，五次提到一个必字，表明了作者非常大的心智。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信主已经多年了，五年了，十年了，我们里面要有这样的心智啊。大卫说，我要歌唱慈爱和公平，耶和华我要向你歌颂。嘿，第三个说，我要用智慧行完全的道。第四个说，我要从完全的心行在我的家中。第五个说，我的眼要看国中的诚实人。第六个说，行为完全的，我要他来伺候我。每日的早晨，我要灭绝国中的恶人。你看到吗？连续的都是我要我要，在主的面前是一个祈求，然后表明自己的心智，那弯曲的心我必远离啊。那就在暗中诽谤他邻居的，说长道短的闲话的，我必将他灭绝，是吧？那些骄纵的，我必不容他，是吧？那些行诡诈的，那必不在我的家中。所以那些说谎言的也不可能立在我的面前。你看到吗？大卫里面就嫉恶如仇的心都是这样。这样看来，人若想真心的迎接耶稣到自己的心里，来到自己的家中做王，那就要以极大的心智来改变今天我们的属灵光景。所以到头来，我们不能怪神怎么不会来对我说话呢？怎么从来不住在我们家呢？你可能住在小组长家，可能从来不住在我的家里啊。我在预备这个圣经的时候，我想到了撒该的故事。撒该这个人呢，又丑又恶。为什么又丑又恶？人长得矮小，又是个税吏长，恶人中的恶人。犹太人只要看到税吏，就是吃里扒外的，就是罪人的代名词。他是一个税吏长，哇，税吏长还不得了了，人又伤得矮。这时候耶稣呢，有一天要走过那个地方，那个又丑又恶的那个该撒想，我要见耶稣啊。人又长得矮，没有一个人，因为耶稣行很多的奇迹，大家都要看热闹，没有一个人会让他，你这个恶人甩到背后去嘛。你知道撒该做什么？这个矮小的撒该做一件事情，做什么？爬树，脸面都不要了，尊严都不要了，他只要看耶稣。看什么耶稣啊？只是看热闹吗？ No， 上帝在密密麻麻的人群中看到了有一个人的心是愿意接待耶稣的。耶稣走过来，撒该没有人跟他介绍，耶稣早就他的名字了。撒该，你快下来，今天我必住你家。上帝在密密麻麻的人群中，他看谁的心是预备好了。撒该下来，不用这么跑，我知道你生得矮小，我知道你里面有悔改，我今天就住到你家了。今天我这一讲，我主要讲我们人心里面的完全，下一讲我会主要讲人在外在行为上的完全。 其实我们前面三个主日我所强调的就是我们里面一个内里的完全。因为一个人从出世界过红海开始愿意放下自我中心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其实就是一个完全。一个人从开始刚刚看到上帝的作为，晓得慢慢又晓得上帝的法则，到渐渐的认识神亲近神，其实就是一个完全，一个完全的过程。一个人从接受耶稣为历史上的耶稣开始，到最终真实的接待复活的耶稣，亲热到真实到像亲人一样的与主同行，这就是一个完全。前三讲的道其实就讲一个内里的完全。我们再来看大卫说的存完全的心，他说神啊，我要用智慧行完全的道，你几时到我这里来呢？我都在做预备啊，我要存完全的心在我的家中。其实啊，一个人只有存完全的心，他外面才能行出那完全的道，做出那完全的事。所以讲到里面和外面，我想到了耶稣一个说法。耶稣说唯独出口的是从心里发出来的，这才污秽人。因为从心里发出来的有恶念，有凶杀，有奸淫，有苟合，有偷盗，有妄政，有诽谤。原来耶稣的门徒跟着耶稣，他们忘记了那个原来的传统习惯，吃饭还要洗手，这不是卫生的原因啊，这是律法，这个犹太人加出来的那个。哎呀，耶稣，你这种门徒怎么还了得？他们吃饭的时候手都不洗，这种律法都没有。其实上帝没有讲过要洗手，耶稣就讲了那句话，你里面的恶是从里面出来的，进去没有什么恶的。耶稣讲这个意思呢，他说洗手吃饭呢啊，不要为这个来争论，礼仪上的不洁是次要的，道德上的不洁才是真正的不洁。其实耶稣讲这个话的意思是，人的口只是心里的一个出口，所以不要责难人的嘴，问题是出在他的心里。比如说一个人说话很伤人啊，很毒，大家都知道绝对不是他的嘴坏嘴臭，乃是他的吗？心恶。哎，夫妻俩也是如此，恶向胆边生，常是想病在病的里面，病到最后吐出那句话是很毒的，对不对？所以如果我们今天要去劝架的时候，我们不会劝架你说要改变你的言语，要改变什么？里面的心。耶稣也是这个意思。耶稣还有一个是说，人行为上的凶杀、奸淫、苟合、偷盗、妄政、谤毒，其实不是行为上的，都是从什么？里面出来的。所以大卫求问主，你什么时候到我家来居住？我第一要紧的就是清理我自己的内心。哎，看到吗？我第一要紧的就是让我里面存一个完全的心，那些曾经在我里面有过的凶杀、奸淫、苟合、偷盗、妄政、谤毒，今天都要离开我而去。因为今天我要做一件事情，在我的家里，在我的居室中要迎接主耶稣。亲爱的弟兄姐妹，第二年了，我算是新年了，新年要新年啊，这一年算是新年了，算我们来新年做什么？过去过年的时候都大扫除，现在可能家里每天都是大扫除了，对不对？都弄得很整洁了。那时候一年来一次大扫除，叫辞旧迎新啊，把旧的要辞去，要迎接新年，要得到一个好的福气。凡是教会的第二年，新年开始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能不能来里面来一个大扫除呢？能不能里面来一个辞旧迎新呢？我当年在神学院里读书，有一个犹太老师 Dr. Goldberg， 他说啊，看一个人真实的属灵光景，我不看他在教会在团契，我只看他的内室里面，我只要看看他床头柜里面平时放着一些什么样的书刊杂志，大概就知道他的属灵光景了。今天其实弟兄姐妹，看一个人的属灵光景，除了你在团契教会以外，就看你常常喜欢浏览什么网站，看你喜欢花最多的时间津津乐道的是谈些什么，看些什么，大概就知道你的属灵光景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今天耶稣要来住你家，你会看到他会看到你床头柜里藏的是什么，他会看到你常常在网站上浏览忘返的内容是什么。所以一个人在自己的房间里挂一个说耶稣是我家之主是容易的， 但是真的欢迎耶稣来居住我的家中，却要像大卫一样先向着主有一个纯完全性的祷告。你愿意吗？里面有一个向着主说我愿意存完全的心。撒该迎接耶稣的心是完全的，他跟主说，里面说，主啊，我是个罪人，我要迎接你，从今以后我要改变，我今天不是凑热闹看你行迹，我要因着你进到我的里面，我要改变。撒该在树上站着的时候对主说，他已经有这样的说了，所以当耶稣到家里的时候，他就对主说，主啊，其实我里面早就祷告了，我愿意把所有的一半都分给穷人，从此以后我如果再讹诈谁骗谁，我罚4倍，律法只罚2倍，他说我要加倍罚4倍。他表明他里面有一个完全的心。耶稣怎么说？撒该啊，今天我不是住你家，今天的救恩就到了你的家里，因为你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亲爱的弟兄姐妹，千万不要以为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只读了一个故事，觉得撒该只是一个慕道友，所以他悔改了，得到了耶稣的救恩，所以救恩临到。其实圣经告诉我们，耶稣他成就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我们10年前信主了，对不对？5年前信主了，对不对？5个月前信主了，对不对？耶稣在那个时候救我们脱离极大的死亡。圣经第二句话说，现在仍然要救我们。哎，5年前救我们，10年前救我们吗？今天仍然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我想到了曾经救我们，大家都非常明白，那一刻圣灵感动我们，我们称呼耶稣为主。但是今天上帝怎么救我们呢？上帝救我们什么呢？就要救我们脱离悖逆、刚硬、小性、疑惑。今天耶稣要救我们什么呢？就要救我们脱离对世界的贪恋。今天耶稣救我们什么呢？到我们家里面来，到我心里来，要救我们脱离罪的缠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得救之后的今天，我们怎么才能将耶稣迎到我们家里，迎到我们心里来居住呢？借着圣灵的启示，大卫曾经对我们说，先要在我们的里面存一个完全的心。我记得10年前我有一次到一个地方，一个教会，华人教会去服侍，那个时候圣灵很大的光照我，我打开家门，在建立团契、建立教会，那个时候你知道吗，神说有不洁之物，2次光照我，所以我把不洁之物那些色情的东西全部扔出去，神很大的祝福啊。所以我到那个华人教会去，我呼召弟兄姐妹做一件事情，回去清理那不洁之物。哇，我想完到我走了，过一段时间他们的牧者就打电话来，他说不得了，我们教会2个礼拜不太平了。为什么？很多夫妻间，哎，这个要不要扔，那个要不要扔，还争论起来了。哇，还热闹不得了。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更重要的是我们里面的完全，是我们心里的清扫。迎接耶稣啊，要从完全的心，耶稣才能来呢。大卫说，神啊，你几时到我这里来，我要从完全的心行在我的家中。大卫为什么如此看重内心的完全呢？因为他深深的知道，人看外表，耶和华却看人心。哎，当年啊，神要高抹他，叫了撒母耳去高抹他，你知道吗？谁看的那个第八个小子啊，那个大卫啊，他还是放羊的，乳臭未干呢。OK， 7个儿子一排排在撒母的面前，撒母一看大儿子，肯定就是高抹他。结果圣灵告诉他 ，No， 不是他，不在中间。所以撒母也傻，这个先知也傻眼了，就问大卫的爸爸，哎，你们家到底还有多少人呢？还有儿子吗？哎，他说还有一个老八在外面还在放羊呢，没有资格进来，太小了，把他进来。一进来，上帝说，就是他。你看到吗？大卫从小的经历中就知道，人看外表，耶和华看人心。我每一次看大卫的故事，我里面都会有震撼的。我特别在去年的时候，我读到当扫罗追杀他的扫罗战死沙场的时候，我突然里面一个看到这个大卫的反应，不是一个庆幸啊，他没有说感谢主啊，把我的仇敌给杀了，借了刀给杀了，他没有啊，而是他悲歌一曲啊。他看到一位耶和华的受膏者，看到一位伟大的战士战死沙场，于是他向以色列的女子在呼喊说，你们当为扫罗哭号，因为他曾使你们穿朱红色的美衣，使你们的衣服有黄金的装饰。 我想到大卫在哭啊，他哭着向求神在求问啊，他有这样两句诗啊，他说：“英雄何竟卧倒？英雄扫罗为什么今天卧倒了？英雄扫罗的战具刀剑为何今天灭没了？”他没有想到那个仇人被杀了，他高兴，没有这样，他里面却为以色列来忧伤。扫罗的死当然有上帝的美意，但大卫里面完全的心却被我们的上帝所纪念。这样的事情你可以在圣经中找到许许多多，所以我真的看到神在每一件事情上，他都在看我们里面的心。上帝是完全的，所以盼望我们这些属他的人里面也像他一样有一个完全。耶稣告诉我们说，天父在暗中查看你们。嘿，在暗中，我读到这个事我的心会跳啊，暗中啊，上帝不是那个偷偷摸摸的躲在背后啊，好小子我总是逮到你了，上帝不做这种事情，上帝里面没有恶啊，因为他首先不看我们表面做些什么，他是看我们里面为什么我要这样想，要去这样做。大卫看到了这个属灵的奥秘，所以做什么事情来到上帝的面前，就求上帝完全的光来照自己，让自己的里面有一个完全。大卫说：“神啊，你几时到我这里来啊？我要从完全的心行在我的家中。”大卫为什么这样看重他内心的完全呢？原来我们一生在上帝在人面前的果效都是从心里发出的。有一个圣经节大家都会背，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下来怎么样？因为一生的果效是从心里发出，这是真的。保罗曾经有一个一同宣教的同工，哎呀，能够跟保罗一起被差派去宣教是不容易的，属灵上一定是有一些的位分了，对不对？一路上能够被保罗看中啊，结果怎么样？半途走了。保罗讲了一句话，这个迪马，因为迪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弃了我。弟兄姐妹，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劝大家不要觉得这个小子是晚节不保，所以我们现在要努力保守自己的成就。 No， 不是这样，而是上帝看重你的心，要我们看重我们里面的心，要保守我们里面那颗心，要胜于保守一切。因为一旦我们里面的心变了，我们脚下的路就偏了。因为保守你心胜于保守一切，一生的果效由心里发出。下面的诗句是这样的说：你要除掉邪僻的口，弃绝乖谬的嘴，你的眼目要向前，正看你的眼睛，当向前直观，要修平你脚下的路，坚定你一切的道，不可偏向左右，要使你的脚步离开邪恶。所以当我们要保守里面心的时候，这关系到我们的心，就关系到我们的脚步，关系到我们人生的走向，关系到我们的祸福存亡。所以我们里面要存完全的心，圣灵特别在这个时代对我们说话。11月4号，加州卫会委第八号提案，大家知道前段时间加州已经通过同性恋法案了，都可以登记结婚了，结果有人就反对这个，提出了一个八号提案。所以我们要赞成八号提案，反对那个同性恋，要实行一次全民的公投在加州。这个关系到整个的教科书的改变，从此以后婚姻的里面的内容实质改变了。如果不是一男一女的婚姻，那任何的结合都可以了。5年前呢，我认识一个姐妹了。这个姐妹在5年前在 Acadia 高中很有名的，做了一个高中生做了一个民意调查。60%的学生对同性恋的事就是 I don't care， 不管的。他跟我这次打电话来，他说5年以后了，他们大学都毕业了，现在都在工作岗位上了，这一群人不 care 的人，今天都有，似乎都有这个里面的心可以表明这个社会的道德价值观了，都可以独立的表示了。所以他说美国实在是岌岌可危呢。最近我们教会整个读经的进度已经进入到了啊，但以理书，我提醒大家，时间过半，过了大半，我们也要过半了啊。这里面讲到四个帝国：巴比伦、波斯、希腊、罗马，讲到四个帝国的兴衰。但以理书讲到的时候，哎呀，我就想到什么？四个帝国，第一个最厉害，巴比伦，金头；第二个 波斯银胸，第三个希腊铜腰，第四个罗马铁腿。哎呀，像变形金刚一样，对不对？接下来怎么样？这个变形金刚的脚是什么？半泥半铁的。哇，这么那个庞然大物，半泥半铁，我想到什么？祷告的时候我就想到美国啊。你想到什么？今天美国已经到了这种地步，绝对弟兄姐妹，绝对不是为了经济的原因，乃是属灵上因为离神越来越远。这个国家已经不像完全了，不预备完全，也不想完全了。所以我们今天在美国度日的这些属神的人啊，我们要警醒度日，要存完全的心，行完全的道，做完全的人。美国在属灵上，在经济上都在衰败，我们也会在其中，我们要为这个国家祷告。所以今天早晨我灵修的时候，我读到了一个数字911，但以理书9:11怎么说？以色列众人都犯了你的律法。他说，上帝啊，偏行不听从你的话，因此在你仆人摩西律法上所写的咒诅和誓言都倾倒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得罪了你。接下来他说，原来普天之下未曾像行过像在耶路撒冷所行的。那个神的管教和击打，圣殿被毁，整个圣城被毁的那种惨况是在普天之下是没有的。因着里面的悖逆，这样的打击临到了以色列百姓头上。我为美国祷告的时候，我里面有一个对比，今天已经金头银胸铜腰铁腿，脚是什么？半泥半铁。如果我们远离神，这个国家要遭灾了，我们也在其中。我们要祷告，我们要完全。大卫说，神啊，你几次到我这里来呢？我要从完全的心行在我的家中。大卫为什么如此看重内心的完全呢？原来就是为了迎接神。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磐石教会的意向是333，三年三成300人，而神给我们教会在方向性的带领上是要我们建立荣耀的城市教会。所以我们翻开单章，主题经文已经在上面了，众城门抬起头来，荣耀的王要进来。这首诗其实如果你翻到前面，他讲什么？大卫在说什么？大卫说，谁能登耶和华的山啊，谁能站在他的圣所？就是那些深深清守节清心，不向虚妄起誓，不怀诡诈的人，他必蒙耶和华赐福，又蒙救他的神使他诚意。这是寻求耶和华的族类，是寻求里面的雅各。接下来他说，众城门啊，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啊，你们要被举起来，那荣耀的王要进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圣灵仍然对我们说，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原来存完全的心就是为了迎接荣耀的君王。我们怎么叫抬起头来？原来我们的里面要向着那荣耀的君王有一个愿意自洁的心，有一个愿意完全的心。我们一起把我们主题经文这个圣经上的翻开首页，我们单章上的那个意象，我们一起来读24:9。啊，我们就在我们的单章上那两条字一起来，众城门啊，你们要抬起头来，那荣耀的王要进来。我们再来读，把它背出来啊，众城门啊，你们要抬起头来，那荣耀的王要进来。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哦，又一位宝贵是圣灵，我们其实已经听到你的呼声，你在说，众城门啊，抬起头来，荣耀的王要进来。哦，你将要进来，我们里面要做好一个预备。亲爱的圣灵，谢谢你在这样的时候，你将这样的诗句来赐给我们。哦，你将大卫的榜样放在我们的面前，愿我们里面存完全的心，愿我们外面能够行完全的道，在人和上帝的面前做完全的人。主啊，我们是没有办法完全的，但是你是完全的，靠主的恩典浸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可以得胜，而且得胜有余。愿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完全的教会，愿我们的教会可以成为一个成圣的教会，愿主的话语深藏在我们心中，成为我们一生的光照和祝福。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